中国国庆期间，习近平透过十一出刊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大谈六个规划面向，包括了顶层的设计、战略、创新、公平、秩序与对外关系等。其中针对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秩序关系，习近平针对共产党员写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去解决不愿意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更加要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但这类习近平一再规划的美好中国愿景，对部分中国基层老百姓来说并不真实，尤其是饱受地方公权力铁拳对待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众。现在住在日本名古屋的杨彩英对美国之音说，她长年肾病缠身的妹妹杨丽和高龄七旬的父母仍然住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的旧屋企。他说他的父母拥有十亩的田地，可以耕种勉强维生，但这块地连同周围约30公顷的基地早已经在2009年就被地方划为村宅基地，并以微薄的补偿费去征收。不过杨家人后来发现当年的征收未经批准，就连补偿款项的来源也都不清不楚，而且原本筹划建设的金坛区滨湖新城则似乎不了了之，任由那一大片的良田荒废。既然是违法征收，杨家人维权多年，希望能够返还田地，并确认他们仍然拥有所有权。另外杨父还有一宗遭到诈骗130万元人民币的案件，亦都因为地方公安不立案，只好转向求救。不过杨家人基于权益受损往返江苏和北京两地上访的结果，换来的却是信访局官员互相去踢皮球不作为，以及地方官员则时而伙同公安去逼迁、暴力打击，甚至远赴北京绑架、截访和监视。杨彩英说，自二月至到现在，妹妹杨丽和和母亲许冬青共被绑架了七次，包括4月5号在北京南站遭到疑似黑帮或者是便衣人士殴打，其中一个人一出手就非常专业地用两只手指插住杨丽的咽喉并打她的耳仔，光天白日之下对两个人不单止暴力相向，还强行押上车带回金坛。另外两个人6月11号打算再远赴北京上访，但一到金坛的汽车客运站就遭到派出所人员拦截，强行拉他们，不准他们上车去北京。最近一次是在9月初，杨丽陪同母亲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内科医院入院住，准备进行心脏手术。期间杨丽于9月13、14号前往中南海北门，欲向牵挂困难群众的习近平求助。据杨彩英得到的消息，竟然遭到江苏省秘书长田红下令强制带回后拘押10日，拘留期间杨丽还绝食抗议长达4日。同一时间杨彩英说，留下在北京的许冬青因为缺乏人照顾，没办法进行手术，还遭到主诊医师泼污糟的水，指控杨家收上千万补助款，还在闹事，让许冬青一度想跳楼抗议。杨彩英说，就在妹妹结束拘留的当日，金坛当局9月27号竟然同步派员将妈妈许冬青以医院的简易救护车10个多钟头的车程绑回去金坛。杨彩英说，他睡在病床上，他突然就看到很多人入来，虽然是身穿白色的大衣服，但是他说，你们的口罩是不一样的，我的妈妈就觉得有点不对了。他说，我不做检查，那些人就说你做吧，不做都要做的了，然后就连床单将我母亲包好就放到担架上面，一直被绑架到去金坛。唉，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好像那个歌里面所说的，就是罗刹海市，不是 人去生活的一个国家。他说个人被绑回去还不够，金坛当局还在他杨家门口设置装有摄影机的货柜，每班派员三至五人，连黄金周假期都不间断地对一家三口进行24小时的监控。杨彩英说三个人都是身体有病又残弱，岁数又大，完全不需要这么高压看管的嘛。但是他们如果想从我们身上去赚钱的话，他透过这个维稳，他能够申请到维稳资金。大家都知道维稳资金是一个黑箱来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访问是被他们当成一块肥肉。杨彩英在讲到家人在江苏受到的苦难，眼泪眶都打转。他说这个跟日本等文明民主国家的公民待遇天差地别。他还说习近平要官员敢担当不躺平，但他的杨家的家人的经验就是官员离职的时候都是躺平的，根本就不理会访问的诉求，但在对维权人士高压维稳时行动迅速，让他们无处可逃。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简讯去联络江苏省信访局王姓局长及金坛区姚姓副区长，希望了解到杨家维权案的处理，但是两个人到截止前都未回复。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名维权律师都同意中国官员早就躺平，而且将维权人士当是肥羊大抢维权经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出之后积极向公检司和信访等单位具状要求平反他的冤狱，但各个机关连诉状材料都拒收，当然亦都不会立案。他说国保还全日跟监他，每班四至五个人，连他在黄金周期间回乡下亦都从北京一路是这跟，不少国保甚至还多谢他，因为跟监任务反而令到他们有机会去搭飞机坐高铁住宾馆到外地出差兼旅游。根据中国财政部三月人大提出的预算报告，今年中国的公安安全预算突破了2000亿元人民币，年增幅达到6.4%。对于地方公权力的黑暗面，来自山东现于日本留学的李宁，从22岁到今年36岁，有在中国长达15年上访的第一手体会。李宁的妈妈李淑莲原本在山东龙口经营商店，但是因为商铺糟蹋纠纷，自2002年开始进京上访维权。2009年的时候因不断抗争，他遭到当局殴打非法拘禁，最后在当年的黄金周期间死于非命。当局认定李淑莲死于上吊自杀，但李宁不服，他认为死前伤痕累累的妈妈是被活活打死的，因为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吊死的特征，例如大动脉喷血或者眼球血点。李宁于是走上为母申冤之路，从无到有广搜证据，终于在9年之后透过诉讼令到7名非法拘禁他母亲的涉案人员伏法，最高判刑8年，这是中国少数请愿成功的案例。但是法院仍未改判李淑莲的死因，这个令到李宁没办法接受，因此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案，持续透过诉讼希望能够揭开母亲枉死的真相，亦都将当年公检司法等单位对李淑莲的打压和无憾造假死因等过程公诸于众。李宁对美国之音说，最初的时候我们乜嘢都没有，他们当局可以任意地造假，他们认为说这件案件为我妈妈定上吊自杀，所有的法医公安都按照这个剧本来造假，上吊自杀的人有什么特征呢，然后他就将所有的特征都写上去，我妈妈上吊自杀有这些特征，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尸检的视频和结论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只是特别荒唐，所以我一直在控告，一直都不服。国家赔偿案经山东烟台茂坪法院于今年6月开庭一审，但李宁所要求的直播开庭公开审理未获批准，而他的最终诉求改判死因、公开道歉、公开赔偿等仍然有待烟台中院后续的开庭审理。李宁说看到国家部门参与犯罪伪造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亦都是以前过住岁月正好日子的他是没办法想象的。他说 上访15年来，令到他感受最深的一个人对抗体制的无力感，李家人亦都因此尝尽遭到当权者威逼利诱、暴力相向的铁拳手段，仿佛重回李淑莲死前的抗争过程。李玲说，她妈妈的死不是中国第一宗，亦都不是最后一宗。她之所以持续抗争，是因为坚信自己在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屈服会令到当权者心身胆怯，或因此收敛手中的权力，避免同样悲剧再发生。他说，他不奢望看到中国体制改变或有司法独立的一日，但希望透过他的经验鼓励更多中国访民遇事冷静但不屈服，并遵循法律的途径将自身安全和权益最大化。为母申冤15年，亦都令到李玲因此开启了对法律的兴趣和研究，亦都透过自学在中国取得司法考试的成绩。他希望未来在日本的大学能够进一步钻研法律，以便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协助更多中国访民声讨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